你们是尺茶上，不过历代志上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书里还有一卷，就是列王记。列王记呢是南国北国都记载，历代志呢是只记载南国，因为南国是正统，就是是大卫的子孙的。虽然北国可能比较强大一点，北国以色列可能比较强大，北国以色列也有十个支派比较强大，但是呢因为他们不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应该算是比较是匪哈、哦。那么我们这边才是正统的，那么有这个意思哈、哦。那么所以他不记大卫以外的，勉强提一下，非提不可的时候提一下，这是历代志的一个特色，跟列王记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呢，历代志你可以说是一种，我就这样讲吧，典型的成功神学。什么叫典型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我没有带恶意的来讲的话，就成功神学也不是完全不合圣经，就是说成功神学是表达一个观念，就是只要你顺服上帝的话来做的话，神就祝福你，包括物质上的生活上的，让你成功顺利。这个不能说圣经里没有哈，我们信主终极来讲都是有莫大的福气，我们顺从主也是有莫大的福气，包括物质上，包括今生的。因为耶稣自己也说了，凡在世上为我舍弃这个撇弃那个，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的。所以有物质上祝福，这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成功神学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好。历代志呢就特别要发挥这种观念，不但是顺服上帝有祝福，而且是及时的，是很快的。你悖逆上帝不但有咒诅，而且也是及时的。那么在法律上有一句话，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了。那么这个我们很能够懂，你考上台大了，但是因为要经过一些手续啊等等，你要等到50年以后才能入学，那太迟了，太慢了啊。那么如果一个就是美国的司法，恐怕全世界都是一样，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一个杀人犯或者一个什么人，他可以在监狱待10年20年，那官司一直在那打，一直在那讨论，一直在发回更审等等，就他就是有罪也不执行，就执行的也很慢，那么这个是叫人很头痛的。那我们的上帝呢，你说他的报应，不管是祸或福的报应，准不准呢？快不快呢？这就是我常常觉得的，就是含糊的。神对我们的报应在我们今生来看是含糊的。什么叫含糊的？就是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圣经有讲，加拉太书有讲因果报应，有的圣经有讲，没有那我们活不下去了。如果我们信主行善遵行主的话，没有上帝的祝福，这我们生活很困难。如果我们信主遵行主的话，那么我们的祝福只有在将来有，那今生也很难度过。今生如果完全没有，那也很难度过。今生如果完全有，我们就不指望天堂了，今生的一切报应都有了，那么就没有什么委屈，也没有什么不公平，一切都非常美好，就不指望最后的审判和将来的祝福了。所以奥古斯丁啊加尔文都会说，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有点类似，就是有报应，你看到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看得到的，不管这个恶或者是善是怎么定义，恶就是是一个普遍的，我们大家都会同意，像希特勒是一个恶人。那么当然我们基督徒会说不信主的人很多很容易成为恶人，但我们也承认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信徒也有一些是恶的。那么我们也承认相反的，在非基督徒里面也有善的，那么在我们里面有恶，在他们里面有善的。 但而且我们会说多少还是有一些报应的，我们多少还是会觉得不管是对整体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一个学校一个团体组织个人，你大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敢说一定，起码你种瓜不会得狗，种豆不会得月亮啊，就是有一点关系的。但那个关系呢又不是太明显，不是太清楚，就我们都会抱怨这个神好像不公平，神好像没有施行审判，但是又不能说完全没有。所以我就喜欢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如今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个时候的镜子是铜镜，不是水银镜，所以看得不清楚。那么看得到但是不够清楚，那么对于女性的打扮来讲就可能就更不方便，因为不够清楚。那么水银镜是很清楚，那个对着镜子观看是不大清楚。但是有没有一个轮廓呢？有，模糊不清，但是有，将来就会很清楚了啊！就是非对错都会很清楚。历代志作者要求他的读者，希望他的读者有个信念，就是上帝的报应、惩治、处罚、奖赏是立刻的，不会等的。那我们就是等很久，这尤其在不管是训练小朋友或者是训练动物，都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他学会一个东西要有立刻的赏罚。你那叫那个海狗顶那个球，他顶对了你马上丢他一条鱼，他就知道顶对了就马上有一条鱼吃，他顶对了你说啊下课再给你，过了50分钟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得到那个鱼，他已经忘记了。那么有一只狗在主人的沙发上把沙发弄脏了，那么这个是他早上弄脏的，主人出去以后他弄脏了，到晚上主人回来的时候看到了，打他一耳光，他抱上去扑到主人那里，主人打他一耳光，他以为他跟主人亲近被打一耳光，他不知道是因为他早上把沙发弄脏了被打一耳光。就是你的惩罚和奖赏要快，而且要把两件事能够很快的连在一起，我做了这个事所以对，所以被奖赏，做了那个事错所以被处罚，中间隔太久了，就是我们人大概还是有一点记忆力了，我们人还会想到说哦，天道好还，虽然是过了几十年了还是有报应哈。历代志在强调有及时的迅速的，这个人不听神的话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听神的话神就祝福。那这我们当然不能说因为这样历代志就不可靠了，历代志是要教我们这种伦理道德的观念。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圣灵默示的，不能说他有什么错误，就这是历代志的两个特点，只讲大卫这正统的，第二个神的报应是及时的是迅速的。那下面我们就比较仔细点来看各位过去曾经所看过的啊，这个家谱呢好像是很无聊哈，其实家谱当然也有家谱它的意思了。那么亚当的家谱，我们标题第一章是写亚当的谱系，其实你看一下就知道，不是亚当的谱系。亚当夏娃生了三个孩子，亚伯的没有记载，因为很早就死了。该隐的他也没有记载，该隐其实有在创世纪有记载他的子孙，但他在这里呢就不记载了。因为该隐也算是就是不是正统的，在这三个儿子里面正统的就应该算是赛特了，所以他就要讲赛特他的子孙是怎么样。那么各位，亚当夏娃有三个孩子，其实记不得就算了没关系，因为这三个孩子呢很多都被淹死了，子孙通通都被淹死了。新的一代，我们说我们的祖先是亚当夏娃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祖先是挪亚的后代， 因为其他人都被淹死了。那么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粗糙的说，很粗糙的说，有人认为说雅弗就是白种人，那么闪呢是黄种人，那么含呢是黑种人，他很粗糙的这样说哈。理由呢是雅弗在挪亚对他子孙的咒诅和祝福里面有讲到说，挪亚是会住在别人的帐篷，那个雅弗会住在别人的帐篷里面，这什么帝国主义嘛？就是白人是会扩张的，一直扩张扩张扩张到别人的境界，好不好？对不对？错不错？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挪亚有个预言，好像雅弗的他们的那个扩张力会非常的大，非常的强悍。那么韩呢，如果我们说是黑人啊， roughly speaking 可以这样说，但是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就我们不用这个来合理化我们对黑人的歧视，但是我们用这个事情来说黑人的命运呢，好像有点这样。就是这个非洲黑人呢、遭遇实在是非常的不幸。那么非常的不幸呢，这当然是非常引起争议的题目，在我们台湾比较不会，在美国就是非常争议的题目了。那黑人的被歧视、被恶待是真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们的表现又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叫人不敢领教。就这方面呢，因为是在美国就是非常大的禁忌，不可以谈的，你要小心，你谈总会谈错的。在我们这里可以讲一下，就是他有讲到说韩的后裔，当主要被咒诅的是迦南，是迦南，但整个韩的后裔呢，好像如果这只是黑人的种族的话是比较辛苦的啊。但是呢，黑人里面也有，就是韩的子孙里面也是有他优秀的地方啊。你看第一章的第八节，韩的儿子是古实哈。那么古实这当然是一个古国了哈。这个古国呢，埃及啊、伊索比亚这些地方，其实在文明上来讲是非常的早哈。也是有非常多优秀的事迹的，特别哈。在历代志上这里没有多讲，但是也是提了一句，在这个家族里面哈，就是韩的儿子这个家族里面，第十节，古时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那么你回去看创世纪，应该是第十还是第十一章，也有讲到说宁禄也是一个跟该隐很像的人，大雄才大略，会建城啊，会一座一座的城建筑。那这宁禄是一个英雄。路德在他写宁禄的时候也有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没有得救，他不是选民，但是他是英雄。那么他是天才。我非常喜欢看这些天才的故事，就是自己是一个庸才，但是看到天才自己不会下棋，我看那个尤其那些小神童啊，把那个大师啊把克掉的那个很精彩，然后就什么几百年不能解的数学题目，一个扫厕所的清洁工把它解出来了，所以看了都很过瘾。或者说有的时候某一个艺术家被发掘的过程是他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带到什么地方，他看着那个听到人家唱歌，他晚上就记得了，他自己也唱唱了，就是那个老师就赶快跑过来说你就发现了一个宝哈。这一类那个千里马被伯乐发现的时候是很兴奋的。路德说神在不幸的人当中特别多的天才哦，也是显示出神无比的智慧，让我们看到神给不信主的人，当然信主的也是有啊，就在 家谱里你就可以看到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在创世纪里还特别讲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雄，这是叫人佩服的。那不过当然最重要的是闪的后裔里面，就是如果我们说黄种人吧，闪的后裔里面有亚伯拉罕。这个你看创世纪啊，造了天地，造了伊甸园，始祖的堕落，然后挪亚的被拣选，然后洪水的消灭了人，然后挪亚的子孙出来以后跟以前的差不多，因为从洪水以后就是巴别塔，还是在悖逆。那我们中国人说天不生仲尼啊，万古如长夜，没有孔子啊，人类的历史都是长夜。我们可以说天不生亚伯拉罕，万古如长夜。就你看创世纪，你看也是实在很沮丧，就是不是因为人民多沮丧，就是实在人民多，事机都是那么很糟糕的。就看到亚伯拉罕，哎，开始有一些曙光了。神不仅是拣选了他，神之前也有拣选挪亚这些人，但是以前的人就好像是极身而绝了，亚伯拉罕他的子子孙孙都要蒙福。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包括我们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就都蒙福了。那但是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虽然叫万人都蒙福了，主要指的是耶稣基督。那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个神学。亚伯拉罕的儿子，他这里在第一章的28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其实亚伯拉罕有个妾叫基土拉，又跟他生了好几个儿子，但不管是以实玛利或者基土拉生的就都不算了，这都不算。他有提一下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只是陪衬的，神所拣选的，或者神所定义说是算亚伯拉罕子孙的。哎，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算谁的？当然就是以撒。以撒是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生的呢？是他和他太太撒拉都不能生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他会生，亚伯拉罕就信了，哇，就真的生了，因信生子啊。那么你能生的时候，你的肉身能做的时候，你做的神都不算；你不能做的时候，你只相信上帝的话，那就算是对的。就是以撒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不能生的时候，因为听了神的话相信了就生了。那这是因信称义的开始，最早的一个人物的代表。那么以撒之后还有上帝的筛选，就亚伯拉罕有上帝的筛选，这么多孩子里只有一个他不能生的时候生的，那个算上帝的，就是明显显出这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我们任何工作神要纪念，就是你要真是显出来这是神的作为，人的作为是没有办法持续的。那以撒呢，其实以撒跟亚伯拉罕差不多，哎，也是多年没有孩子，就是多年没有孩子。那么后来他就祷告，哎，太太就怀孕了，怀的是双胞胎两个，神就拣选了一个，弃绝了一个。就刚才领会姐妹给我们唱的诗歌，这是不仅是很感动，而且是很刺激的。被拣选没有理由，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好，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就说我要拣选他，就是我的拣选就在他身上。那我们被拣选当然就很 高兴了，哎呀，我没有什么好，上帝爱我。可是叫你吐血的是气绝，也是这样，拣选不是因为你好，气绝也不是因为你坏，我就是不要你。哎呦，这很难的哈。那我们要克服这一类的困难，我自己觉得始终是仰望耶稣的十字架，在那上面有上帝一切的智慧和慈爱。你看别的很多不公平不公义，你看自己看别人很多不舒服的啊，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当然主要是以撒，他后面再讲，他就是再提了一下以扫的后裔。神也并没有忽略对以扫不好，其实人真是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以扫求的就是今世的祝福，他得到了，他觉得哎呦，长子名分好久好久以后才实现，我现在渴得要死，我就是要红豆汤，就是 instant gratification， 现在及时的满足，神就给了他。在以色列没有立国之前，好早以前，以扫就成立了他的以东的国度了。创世纪有讲，这里也提了一下，在第一章的后面都在讲到以扫的王。而且你看第一章的43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以色列还以毛如雪的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以扫的国度就建立了，很大的国度。你不要永生就不给你，你就没有永生，你要现今的就给你现世的。那么所以这也是很公平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现世报和来世的报都丰富，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就看到神在这些事上都很公平，但是也有他绝对的权柄。好，下面就讲以色列的后裔了，就是每次他都提，就是在拣选中还有拣选，在弃绝中还有弃绝。那么在第二章就讲到以色列人，这些都是被拣选的，但是拣选中有特别有福的，特别有福的这十二个支派里特别有福的是谁呢？特别有福的应该是约瑟支派，约瑟支派分两个，以法莲和马拿西。那么以法莲的确是所有以色列支派里最强大的一个支派，但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常常作乱的也是因为他强大，就跟信友堂里面越强大的人就越作乱的多，没有，越服侍的多，服侍多就啊，就两个并进的，我们常常是这样，两个并进的。那么另外一个蒙福的支派呢，你可以说是利未支派，他们就是专门服侍会幕的事情，但是你要说可怜也是最可怜，他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产业，他就专门靠别人的祭物来生活了。那如果说是荣耀的话，恐怕多半解经家会说最荣耀是犹大的后裔。犹大不仅是君王，这个君王呢其实也是祭司，犹大支派里没有祭司的，只有利未支派有，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犹太支派没有出过祭司，但是耶稣是犹大支派却是祭司，你说这什么可能？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是另外一种祭司，是一种永恒有效的祭司。那么犹大这个后裔呢，我们当然不大记得了，查过了大家也是忘记了。那么犹大的后裔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他三个儿子俄南士拉，这三个呢都不理想，反正都死了。不理想是他们自己不好，那有一个人的老婆也特别不好，就很有克夫命啊，就是他嘛，把他们克死了。犹大就不想把自己剩下的儿子给他，那么这个他玛呢就非常勇敢，而且叫我们不可思议的，就装作妓女勾引了公公，生了孩子。你们回去看创世纪记载这个事情，还有历史历代记载这个事情，从来对他玛没有一个字责备。事实上应该有称赞，就事实上 他好像是不是走了第二里路啊，他是走了万事都责备他的路，可是好像上帝喜悦他，就是他好像决心要做一件事情，理论上是一个做媳妇最重要，就是帮人家传宗接代，连这家人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借着他传宗接代，他化妆做妓女要做这个事，很稀奇哈。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对犹大家是这么好，我不知道，我想历史历代的这些一些基督徒也有可能把他嘛说成是玛利亚的预表，就都是一个羞辱，一个是未婚生子，一个是媳妇跟公公的通奸，那么但是都产生了极奇妙的结果啊。而且也在耶稣的家谱中有了记载哈。到第二章的第九节讲到希斯伦的这个后裔里面，当然就提到了波阿斯啊。那么波阿斯这里就没有讲到路德了，就是讲波阿斯。我们记得在家谱里，马太福音家谱里面，这两个女人包括犹大从他玛氏得谁谁谁，那么然后波阿斯从路德得谁谁谁啊，就是耶稣的家谱里特别有记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里面也包括大卫的这些侄儿们或者是侄子们、外甥们，这个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这些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包括他的这些。他的军长，他的元帅，那么帮助他的，有的时候帮助他，有的时候又造反的，故事很多。那么但是我们也就不去谈他了，就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里面很多，就可能有两三节里面你可以组成一个故事，就是可以讲床头故事。哦，你不要看，你知不知道那约押是谁？哦，那恐怕一个晚上还讲不完，就有很多可以提的，也让我们也很难过了，就是也看到那个宫廷的斗争有这么多啊，这兄弟姐妹之间的屠杀也是非常的多啊，很叫我们也看到始祖也都是一群罪人。到第三章就再细一点了，讲到大卫的子孙了，大卫有哪些孩子，哪些谁是谁生的啊？这个在第三章提的这些人也是很多有故事的，故事最精彩也最悲惨的就是第三子亚沙龙啊。那么他是最优秀的一个，但是也是死得最惨的。那么下面就是谈到第十节以后，就是所罗门，这当然也就是历代志下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犹大的君王了啊，包括后来甚至从被掳地方回归的啊，那是十八节以后了。在第四章，他也记了犹大的其他的一些子孙，记载在那里。那我们不去看他了啊。犹大跟西面支派是在一起的，西面支派。是跟利未和西面是雅各的第二和第三个儿子，那么第一个是流便，然后是西面和利未，但是流便呢上了父亲的床，犯了淫乱，所以被剥夺了长子的名分。那西面和利未呢在示剑城应该是十几岁就杀人，这两个支派人非常的残忍，非常的会用刀，哎，但是也有不同的结果，也是我们非常稀奇的。西面支派很残忍，后来就慢慢的萎缩了，就不再等于说不几乎不存在了。利未支派呢很狠，很会用刀，而且大义灭亲，要杀自己的家人，拜偶像的杀他也杀，也就是神就使用了他的 会用刀会杀，使用它干嘛？杀牛杀羊。就利未就后来就成为这个祭司这个支派的，那么他们是蒙福的。那第五章就是再讲一下流便支派，但是因为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不是什么很光彩的。那到第六章哈，对不起，第五章的后面讲到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在约旦河东哈，两个半支派的人不是在约旦河西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地，而是在约旦河东。你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在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得到了一片土地，他们觉得这块土地非常好，那么神也允许他们有这块土地，摩西也允许，约书亚也允许，那么不过他们要跟他们的同胞一起过约旦河去打下迦南地，等他的同胞也都拿到地了，他们才可以回来得这块地。他们也都做到了，甚至约书亚记里面有讲到说这两个半支派为了怕一水之隔使他们断了跟耶和华的联系，还特别筑了一座坛让他们子子孙孙都记得我们跟耶和华，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我们跟河那边的人是一家的，敬拜耶和华的。哎呀，可是各位，这任何事情魔鬼都可以用来妨碍神儿女肢体的联合，然后使这个肢体的联合是这么难建立，这么容易破坏。这一旦有了一合之隔，这两个半支派堕落的就非常快，所以不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你说我不是停止聚会，我们也有我们的小聚会，两三个人，记得两个半支派忙得很快。这是很遗憾的哈。那第六章开始，这个利未的后裔呢，也叫人就是很我自己很感动啊，就是利未，各位，利未是一个支派，这个支派里面的亚伦这个家族是做祭司的，就是利未支派多数是在会幕里面做苦工的，亚伦呢是牧师级啊，对不起啊，亚伦是祭司级的，祭司就是比较荣耀比较尊贵，那么教导百姓替他们献祭的，当然那个杂工献祭的杂工是利未人做，但亚伦这个支派就特别的崇高，因为他们是做祭司的，做大祭司的。那么这个就叫利未支派里面的其他家族很不高兴，特别是可拉家族。以色列人在旷野造反悖逆，很多时候是明显的邪恶，拜偶像，行淫乱，抱怨，不满不服。唯有可拉的叛逆，这个应该在民数记十四章还是多少？可拉的叛逆是非常非常师出有名的，是什么？就是信徒皆祭司，是什么？是羡慕善功。保罗说，羡慕善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想要做长老执事，做领袖，教会的领袖是很好的事。可他说我们信徒皆祭司，我们人人都是圣洁的，你们自高自大是什么意思？而且是就是那次的叛逆，可拉的叛逆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可拉党，他们要求亚伦的工作，他们也要参与圣殿里或者是一切服侍耶和华的直接的工作，他们要求参与。另外就是向摩西夺权，一个向亚伦夺权就是宗教的权，一个向摩西夺权就是大贪亚比兰，他们要求的就是行政的权利，要更民主一点等等。这次的叛变是虽然是他们就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一些人 还有流变西面支派的一些人，但是是整个以色列的所有支派里450个领袖通通都参加了，而且理由又是这么好，不是拜偶像，我们不是要拜偶像，我们不是要行淫乱，我们要人人服侍，不能让你专权，不能让你摩西亚人专权，都是非常好的理由。但是神不喜欢他们的这个悖逆的口气，那么摩西说我没有办法，我请上帝伸冤了，那抵挡我的不但要死，而且要死得特别一点，要被地吞掉，就一讲完话就被吞掉了那些人。所以可拉就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代表名称了。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到大卫的时候，他成全了可拉的愿望。可拉后裔还有，但是我觉得那个名字是很丢脸的名字，可是大卫就让他们能够亲近耶和华。可拉呢就成为诗班里的成员。你知道圣殿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圣殿里面当然没有电脑室，没有影音同工，那个时候不需要这些。那么圣殿里面最重要的是厨房的同工，第二个是音乐同工，音乐同工是唱歌的，歌颂耶和华的。那么厨房的同工呢是烤饼的，给耶和华吃的。哇，我很难想象烤几个饼要这么多人呢，就是显然很多人要去烤饼，可能也在做吃的上面越来越讲究了。你每天切牛切羊哈，然后就烧掉了，可能慢慢我相信他们没有摆什么佐料了，也没有什么牛排什么牛排，但是大概慢慢是烤嘛，就觉得说这个肋骨这个地方要几分熟，这个肋骨要怎么耶和华才会喜欢吃，其实就是他喜欢吃的味道。就烹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中世纪也有，哎，中世纪你现在网上可能还可以搜得到，就是某些葡萄酒的那个酿法是哪一个修道院的，某些面包的烤法是哪个修道院，因为那些僧侣每天就是他们已经与世隔绝了，没事就是做吃的嘛，做喝的嘛，做喝的就是那个圣餐的酒嘛，哎，这个要上帝喜欢喝才行，所以调怎么调调调调它的味最好，啊，烤的怎么香才好，所以他们的食谱听说非常有名。那么在圣殿里也是这样，大卫有特别的诗班。那么有一个是亚萨嘛，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忘记了。那么在这些人的名字里面呢，你看第38节，可拉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就是可拉的家族在这些服侍上帝的人选里面是有的。可拉的家族似乎一直都有一种对服侍上帝、亲近上帝的渴慕，所以我们熟悉的诗歌，耶和华，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肉体、我的心肠啊等等，就神也满足了他的愿望啊。就是所以你在这个小小的这个会很烦的这个家谱里面，这个繁中尤其繁的，像这个第六章居然就有这个可拉的家族在其中，这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恩典了。在第六章的第54节以后也有讲到，就是亚伦他们得到了一些什么地啊，得到了一些什么地。那么在这些地里面呢，你也要知道这些地里面就有陶城。那陶城我是向来都觉得很难过，就是为什么在流奶与蜜之地有这种陶城呢？就是误杀了人可以逃过去的，这个是就让我们看到，即使你到了教会，你到了将来在天上不会了，在地上你看到的任何不应该是很好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的悲剧。陶城就是有人误杀了别人，圣经举的例子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砍柴，那结果有一个人砍的时候一挥，那个斧头挥出来了，没有砍到树上，把他同朋友砍死了。那这时候报血仇的通常就是那个死者的儿子，就会要追杀这个杀他爸爸的人。可能以前他们一起出去砍柴，那个好朋友嘛，杀死好朋友已经是很难过的事，然后好朋友的儿子以前叫他叔叔伯伯的，现在就追杀他，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只能跑到陶城。在陶城呢，就有平安。我想西方一直有这个传统，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悲惨世界》，走投无路的人，就是有一个地方你不管怎么走投无路都可以去，就是教会。《悲惨世界》是这样，然后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也是这样，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艰辛困难，到我这里来，就是主耶稣的呼唤。所以陶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教会，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教会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去的地方。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靠上帝的恩典啊。后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讲过去了，就是这个便雅悯的后裔或者是其他的啊。便雅悯也是一个第八章哈，便雅悯也是一个强大的支派。你记得雅各最喜欢的两个，一个就是约瑟嘛，一个就便雅悯嘛。便雅悯我们在创世纪里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个性的什么描述，但是雅各有讲说便雅悯是一只撕裂的狼，以他那么三千宠爱在一身，而且是一个不正常的宠爱，我想便雅悯又是这么早，就是母亲生他就死了，我觉得他是生活也不是很健康，所以他是一个撕裂的狼。起码在后面的生涯中生活中，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的统治里面，便雅悯支派和以法莲支派，一个是最强大的，一个是人最多，一个是最强大的，都常常惹麻烦。便雅悯支派也很特别的，就是很多左撇子，这些左撇子都是拿那个击旋打得很准的人哦，也很叫人头痛。你在四世纪里最后几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悖逆啊，军队力量非常强大，就是让犹大支派也很受不了。但是在第八章里面有描述一下便雅悯的能力很强。第九章里面又提到利未人的一些职责哈，你也可以看到，在第九章的第29节哈，就有这些厨房里的工作，祭司要做的膏油，要管理的烤的东西，那么唱歌的有哪些人？这你也可以看到，那个马他提亚是可拉族的啊。他们很会烤东西。下面我们就看到比较有趣的那个历史了啊，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的事情，第十章。扫罗被杀，这个记载呢跟撒母耳记载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啊。我想这里的记载是比较真实的，扫罗很伤很重，算是伏在自己的刀上死的。然后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经死，也伏在刀上死了。我是不知道这段谁记下来的，都死了怎么谁记下来的，战场上都死掉，大概还是有办法记下来，我只是不知道是怎么记的啊。这些人都死掉了，那我自己想到的也是这个英雄的死很惨。你看啊，这前面第十章第二节就讲到说，那个扫罗被追的真是丧家之犬。你知道扫罗被追的这么惨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大卫也是这样被他追的，这是一个真是很叫人毛骨悚然的报应。然后他们就逃了，都逃了， 第七节，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就弃城逃跑啊。然后第八节，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各位你要知道，以前人是很穷的，没有什么衣服，死人的衣服去还能够全尸的都通通剥下来啊。那他以前古人如果现在看到搜狗那都疯了，这么多东西他们连死人衣服都要剥。那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然后呢打发人送到非利士地的市境，夸口啊，看这脑袋是你们以前王的脑袋。然后就是报消息，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传福音啊，传他们的好消息。然后把扫罗的军装放在神的庙里，首级钉在大衮庙中。扫罗生平中始终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一段啊，这里也是，就扫罗曾经救过基列亚比人，这群人呢就非常忠于扫罗，他们听见扫罗不但被打死了，而且尸体这么悲惨啊，所有的勇士就把他的尸体抢回来埋葬了，禁食了七天。扫罗的故事他就这样讲，然后他的结语就是第十章的十三节，扫罗死了，他干犯了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报应神学，及时报应，他干犯了，他死得这么惨就是因为他没有求问交鬼的妇人。其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罪，但是这很明显的。十一章也是一段叫人有一点，一开始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以色列众人就是原来跟随扫罗的，跟随扫罗的通常喜欢讲是以色列人，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应许你并牧养我民以色列，大家都来了，哎呀，你做我们的王吧，他们就在高大卫做王。扫罗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没有马上高大卫做王。扫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被元帅，他的元帅立为一个儿皇帝，他们还以色列独立于大卫有七年半。现在扫罗的儿子也死了，那个元帅也死了，以色列人看没有别人可以跟了，就啊、哦，我们跟随你，就我们现在两岸一家亲啊、哦，没有，不要提这些事情，就跟他们和好了，就高大卫，就大卫这个时候算是扫罗死了以后七年半国家才统一，没有那么快啊、哦，这都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以色列很难管啊。就以色列就是教会嘛，这很难管，这个就是很多人谁都不服谁啊。那么耶路撒冷在这里，大卫把它攻下来了，攻下来是他的侄儿，后来也是他元帅，就是约押。这个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有很强的优点和缺点。他攻取了西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或者西安是建在耶路撒冷上面的一座城。下面呢他记载一下大卫的勇士，这个勇士的算法和他们的能力呢也有不同的讲法，那么我们不去多看啊，我提几件事情。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大卫的勇士有三十个，里面有三个人呢下到磐石那里，到了亚杜兰洞见了大卫。然后十六节，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拿打来给我喝。然后这三个勇士呢就拿了水来给他喝，大卫不肯喝，将水倒在耶和华面前说，哦，这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不肯喝。亚历山大大帝做过类似的事，就是在沙漠里面全军没有水喝，渴死了，那么有人就费尽力气找到一皮带水给他， 就一皮带水，亚历山大就在众将士面前倒掉，你们没得喝我也不喝，很了不起啊。那么但是这里呢，我觉得哈，也有很多解经家这样觉得，恐怕大卫的意思他们没有懂。大卫很想喝伯利恒城旁的井里的水，他真的很想喝这水吗？伯利恒哎，是大卫的城哎，大卫的城现在是非利士人占据，他哪里是想喝水，他是巴不得有人帮我把伯利恒夺回来，就别人以为他只是要喝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卫的很强烈的意愿哈，他很生气。那么另外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另外在他的一个勇士比拿雅啊，在第22节啊，下雪的时候下坑里杀了一只狮子，这个很勇敢。理由是什么？这个坑是什么？以色列很多地方都是有挖坑，你在美国有时候也看到一个社区会有一个小小水库一样蓄水池，就是坑呢，冬天的时候接这些雪，然后到春天就自然融化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取水的地方。那么有一只狮子掉在坑里了，那掉在坑里它不爬，爬不上来总会饿死的，饿死了烂在那里臭了，这个坑就不能用了，所以要早点把它，不能让它在那里拉屎干什么，早点把它拉上来，拉上来你怎么可能拉一只狮子上来，就要把它打死，它就下到坑里跟着狮子打，这是很危险的事，这个勇士就做成了这件事，他特别把它说一下。那最后呢，这些勇士里面，也是有就是乌利亚啊，就是大卫后来所做的那个恶事，就是都很可悲了，让我们很遗憾。是41节，赫人乌利亚啊。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在你给我们的恩典当中继续成长。主啊，你写的故事非常精彩，你的答案我们常常忍不住要去翻一翻看答案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我们也有小团圆的过程。谢谢你，你恩待我们，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